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电视》。
我就贴着墙根儿，走到那电视边上，用电视上的按钮把那音量啊手动的给调低了。就在这时候，我身后头大约有1米开外左右吧，突然传来那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就是那种老式的摇摇椅，一边摇一边发出来的动静。
听大舅哥说到这儿，我也不禁被挤出了一脖子的鸡皮疙瘩。深吸了一口气，我强作镇定地问他：“你说楼下那老大爷的鬼魂来你们家了是吗？”“
啊，对呀。”
其实这也很容易确认，这回闹鬼的场景和楼下老大爷尸体被发现时候的场景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现场的尸体没有动，而此时大爷的鬼魂却在摇椅子。大多数死得稀里糊涂的鬼都会非常机械地重复一些生前的习惯动作，所以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推断，大舅哥身后的这个坐摇椅的鬼就是他们家楼下刚死不久的那位老大爷。于是我又接着追问：“您当时回头了没有？亲眼看见了是他是吗？”“
啊，对啊，我回头看了，人肯定是他，可样子变了，眼睛是往上翻的，露出好大一块眼白，下巴还有些错位，所以整张脸看上去怪怪的。”
说到这儿，大舅哥顿了一顿，才又接着说道：“
就是那天我发现他尸体的时候，他尸体的样子
死不瞑目，必有憾事。”我就又问：“您仔细再回忆一下，当时警察说了这老爷子的死亡日期和你看见他在你们家的时间，中间隔了是不是恰好是7天啊？大舅哥仔细地想了一想：“
没错，还真是第7天。
那就错不了了，头七回魂夜。所谓的回魂夜是指人在咽气之后第1个7天的晚上，灵魂会回到自己生前的居所的现象。如果有家人敬了饭菜，那么亡灵就会吃一点， 看看家中的样子，然后就会离开。当然，这是正常的情况，也是理论上的。而事实上，我们这行当里的人曾经多次遇见过回魂夜的时候，一些跟死者相关的亲戚、熟人，甚至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一些怪事儿的现象。我呢，也曾就这个疑问请教过一些老前辈，前辈们给我的说法是，人死之后的第三天，按照古法来说，这天就应该下葬了。可是呢，鉴于现在的土地资源很宝贵，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觉得什么地方风水好，挖个坑就葬下去了。墓地都非常的昂贵，寻常一点的家庭买一块墓地，那都算是一笔大的开销。多数条件不怎么好的，都只能是在骨灰堂的架子上先寄存着，等家里存够了钱再择日下葬。老前辈告诉我说，这虽然未必有什么不好，可是死后的第三天，老话称之为福山，搀扶的扶，上山的山，意思是家人把死者抬到山上下葬，因为一路悲哭，情绪波动很大，消耗体力，所以呢需要被扶着上山。这第三天下葬的时候，原本是要死者的亡魂看着自己的遗体落土，好让他少些个念想，也告诉他们是时候跟生前的日子和人间说再见了。而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通常啊是留给亡魂们去看望那些自己舍不得的亲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家里有人过世办丧事儿的时候，灵堂里总会出现一些不该出现在里头的小东西，比如说壁虎啊、飞蛾呀等等。这时候经事儿多的老人们就会叮嘱你别去打，这是逝者回来看你们来了，就是这个缘故。老前辈还告诉我，由于现代人没有办法及时送逝者落土，所以呢就造成了鬼魂们在回魂夜了断一切心愿的时候，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所以我就有些想不明白了，眼前的大舅哥跟那位老人家自然是无怨无仇，非但如此，甚至还算是有恩呢。至少这位热心肠的老者没等尸体发臭了才发现不对头啊。那明明大舅哥是在做好事儿，那怎么还会把鬼给招来了呢？这样的话，那以后谁还敢做好事啊？我只好继续追问这大舅哥，那接下来呢发生了什么？大舅哥就告诉我说，自己看到老人的鬼魂出现的时候，顿时就被吓得缩去了客厅的角落，一动也不敢动了。而老人的鬼魂则带着些微的半透明，虽然屋里的光线很暗，但还是能够偶尔透过鬼魂的形体看到这只鬼身后头的木质沙发的样子。老人的鬼魂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对大舅哥搓什么，一双眼睛始终保持着那个翻白眼儿的状态，但是却好像是在看电视。你怎么知道他是在看电视呢？你不是说他一直在翻白眼吗？
因为我蹲着的那个位置就在电视边上，能很清楚地听到那个电视被换台的时候那种一跳一跳的那个声音啊。
反正就这么持续到了差不多早上五点多，我都累得快不行了，那鬼啊才不摇晃了。 外头那天色呀越来越亮，那个鬼的样子就越来越淡，最后就消失了。
大舅哥当时还是继续在原地待了一阵，然后才大着胆子去关电视机。关的时候还特意往身后头又看了一眼，发现的鬼没再出现，这才终于放下了心来。做完这一切，他立马回房间穿衣服，带上钥匙电话就出了家门了。这事儿他也不敢跟周围的邻居讲，一是怕被人笑话，二也是因为死去的老人说什么也是熟人，人都死了，自己还背地里边说人家，即便是句句属实，在旁人听来他也有些缺德。所以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借住在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家，也跟家人说了这事儿了。恰好呢，妹夫知道我是干这个的，就找过来了。我当然知道这种裙带关系找来的业务肯定是没什么钱赚的，像眼前的这大舅哥等完事儿之后能请我吃一顿饭，那都算是客气了，反正这样我老爸脸上也有面子。于是我提议，现在情况呢我大致上已经了解了，咱们呢这就去你们家看看，你不是还有楼下的钥匙吗？待会儿也把这钥匙给我，他们家我也得去看看。然后我就主动结了茶钱，跟着大舅哥去了他们家。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到了地方之后，我们俩就顺着楼梯开始上楼。经过5楼的时候，大舅哥指了指右侧的那一家，
那老大爷就住这儿。
我就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听，里头并没有什么动静。
自打那天出门，我这都好些天没回过家了，要不是今天你跟着一块儿，我还不敢回来呢，怕回来又遇上什么鬼事儿啊。
说着又摇了摇头。
哎呀，我真想不明白，我这一辈子坦坦荡荡的又乐于助人，怎么让我遇上这种事儿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撞鬼这种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好像撞大运一样，难免哪天就真遇上了。我们俩继续上楼，大舅哥把自家钥匙递给了我，让我替他开门。看样子前一阵子受到的那次惊吓真是把他老人家给吓惨了，连自个儿家门都不敢开了。我呢就接过钥匙开了他们家房门，因为是夏天又没开窗户，屋子里边一股子老房子的粉尘，加上空气不流通的那股怪味儿。我呢就让大舅哥先别进屋，在门口等着，我先检查检查这屋子再说。说完我就在屋子里边给他找了一个小板凳递给他，让他先在门口坐一会儿，然后我就在入户门的两侧拉起了绳头钉，这才开始对几个房间进行检查。忙活了一阵之后，结果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照理说，如果一只鬼魂曾经出现在某处，并且被人给看见了，那就说明这个鬼 是希望被人看见的。既然如此的话，鬼的活动范围应该相对较大才对。可是在这套本来就不算很大的房子里，我竟然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鬼魂活动过的痕迹，那就是客厅的中央。我指了指发现鬼魂踪迹的位置，然后扭过头去问大舅哥，那天晚上你看见老大爷鬼魂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啊？
是啊，就是那儿。
哎，我心想，这就不对了呀。鬼魂进出一个封闭着的空间的话，他总得有个路径啊。他从哪儿进来的呀？难道当时那鬼是从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垂直穿过楼板天棚，从大舅哥家的客厅地板下边猫上来的？据大舅哥讲，那天晚上他还听见过电视声，自个家的电视也被打开了，所以按照常理，鬼魂应该有一个和电视机接触的过程才对。可是我在电视机周围，甚至是大舅哥家的遥控器上，都没找到鬼魂的踪迹。于是我分析，很可能那天晚上大舅哥看到的自己家的电视机被一个看不见的人打开，他压根儿就没这么回事儿。他看到的无非就是那只鬼希望他看到的场景而已。至于别的房间都非常的干净，毫无异常。从灵异反应来判断，这的确是一个刚死不久的亡魂，头七回魂夜回来了，而且这时候也还没离开。我算了算时间，现在离老人猝死的时间已经过了7749天了，也就是说从头七到尾七，留给亡魂让他留恋人间的期限已经过了。这时候的他们是没有任何理由和资格留在人间了的。既然如此，我就必须用适当的方式送走他了。考虑到老人生前也算上不幸，又是高寿，本身还算是有福气的人，所以我选择了先清理这间屋子的方式。首先在检查到灵异反应的区域，以最强烈的位置为圆心，以灵异反应扩散的最远的边缘位置为半径，我用手指捏着坟土，把这片区域围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因为照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老人的亡魂是凭空出现在这家里的，没有任何别的痕迹，那我就只能判断这只鬼真的是从楼板之间直接冒上来的。之所以用坟土围住他进出的通道，就是为了让他即便是再次出现也没有办法跨越这个圆圈随处乱转。接着我又把沙发拖到了客厅的中间，再在沙发上搭上了一只板凳，我爬上去站在板凳顶上，正好能碰到天花板，然后就从对应脚下坟土圈大小的位置稍微又外扩了大约3寸的半径，在天花板上再次画了一个5次绕圈的符。这样做 是为了不让这个喜欢遁地的亡魂再有机会从这家人家的天花板逃走。如此一来，我就算是把老大爷的亡魂的进出所有的通道都给堵死了。第三个步骤，就是找来一只碗，装入半碗清水，再在水中撒入七粒白米，然后转头问大九哥死者的姓名和死亡的时间，因为如果有名有姓的话，找起这鬼来就容易很多。我们住游客的乌家人和道家人找鬼的方式还是有些不同的，我们用不着做一整套的科仪啊，发牒文到城隍啊，然后提审那只鬼魂，我们只需要知道鬼在这儿就可以了，只要那东西在就一定能够找得着。我把一整段找鬼专用的咒文里边关键性的词句都换上了老大爷的姓名和死亡时间，然后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捏了个指诀，再把指诀伸进水碗，顺时针三圈，逆时针四圈，再顺时针四圈，逆时针三圈，这么来回搅动了一阵之后，根据水碗当中那七粒白米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判断出鬼魂的执念到底有多大，我有没有能力送他走。结果还是让我挺欣慰的，这位老人家的确是有执念的。我这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执念究竟是什么，可是虽说有些不舍，但我已经知道自己还是能够有能力带走他的。于是我用沾了水的手指在客厅坟土圈的中间写了一个大大的命令的令字，再端起那只碗喝了一口水，喝的同时注意把碗中所有的米粒全都吸进嘴里，然后右脚跺下的同时把嘴里的米粒连同那一口水一起喷到了坟土圈的中间。这套手法的含义就是把这儿的鬼能走的路全都给封死了，就算老大爷的亡魂还想来，他也不可能再次进出这套单元了。如此一来，大舅哥家里的问题算是首先得到了解决了。办完这一切之后，我就把情况告诉给大舅哥了，向他保证您呢现在可以安心在家睡觉了。可是大舅哥还是不敢进屋，我就懒得理他了，你自己家都不进来，那也只能先由他去了。然后我就问他楼下大爷家钥匙在哪儿，他就指了指墙上的一个挂历，
钥匙就挂在挂历后头有个夹子上的。
哦，我就一言过去取下了钥匙，我劝您老现在还是先进屋吧，在把事情彻底解决之前，我在你们家留下的那个土圈还有那些绳头钉什么的通通别碰啊。说完我冲着他晃了一下手上的钥匙，我现在就要下楼去送老大爷去了啊。到了五楼开门的时候，我还是戒备着，毕竟人鬼殊途，跟刚才一样，先是在门口拉好了绳头钉，我才一边提防着一边走进了这一套刚刚死过人没多久的单元。这楼下的情况就复杂的多了， 到处都能测量出一些灵动的现象。不过，都是星星点点的。这意味着，那个鬼魂曾经在这个单元里东走走、西走走过，可停留的时间啊，都非常的短暂，没有什么能够作为线索的价值。可是意外同样发生了。原本我以为，这套房间里灵异反应最强的地方，应该就是老人死去的那个位置，也就是客厅中间的那把摇椅上。的确，那张椅子上是有着较强的灵异反应，但却并不是最强的。灵异反应最强的地方，是在老人卧房的一张小桌子上。这就意味着，老人的亡魂在回魂夜的时候，在这张桌子前待了很久。这是一个靠墙放的书桌，很老旧。凳子是从桌子底下被挪出来的，位置的摆放还真就跟有人刻意拉出来的一样。如果老人的亡魂真的在这儿坐了很久，长到甚至比自己死去的地方待的还要久的话，那他坐在这儿是因为什么呢？我注意到，这张桌子的桌面上有一块磨过边的玻璃，玻璃和桌面之间压着一些老照片，大多是黑白的，还有些地方是空着的，但是却留下了有照片曾经长期被压在这儿过的痕迹。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是老人戴着一顶红军的那种八角帽，穿着中山装，乐呵呵地坐在凳子上，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分别坐在他的左右大腿上，而他的身后则站着男男女女好几个人。很显然，这是一家子的合影。从年代来看，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坐在他腿上的那两个孩子应该是孙子辈，背后站着的是儿子儿媳妇和女儿女婿。一看到这些照片，我就明白了，老人想孩子，可是孩子回家探望的次数太少。原本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们，就因为各自有了家庭，慢慢的和他生疏了。我心里有些不好受，但也很难说他的儿女做的有什么不对。虽然咱中国人始终讲究个孝字，可是当生活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每个人的重心往往都成了不断的想给自己营造一个更加安稳舒适的氛围。老人的儿女都活得很好，这肯定也是他愿意看到的，但是儿女们忙于自己的生活，却对父亲过问很少，这却是他惋惜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我叹了一口气，打开了桌子的抽屉，里面乱七八糟的，其中有一本老式相册，里头的照片都已经发黄甚至破烂了，但是相片的主题却始终没有变。除了家人的合影， 就是孩子们的照片。老人自己的照片一张都没有。合上相册，关上抽屉，我翘起桌面上的玻璃板，把那张人最全的全家福的合影拿了出来，走到客厅中央，点上蜡烛和三炷香。接下来就是启灵和问灵了。然后我在地上画了一条路，这就是我给这位老人家带的路。我知道老人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在送走他的同时，也把这张照片给他一块儿烧了去。回到楼上，我第一件事就是找大舅哥要来了老人儿子的电话，然后跑到天台上，用我职业术士加骗子的技巧吓唬了一下对方，还特别装神弄鬼的说了一下他们家的情况。对方被我说的越来越深信不疑，并且在通话的最后保证一定会尽快让父亲落土安葬，还会每年带着全家和后人定期祭拜供奉。对于人家的家事，我其实能做的很少。和这位孤独的老人非亲非故，我都愿意搭把手帮个忙。那做儿女的，又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精选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